中国民间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于大年三十呢抵达已被封城的武汉，采集防疫现场的第一手资讯和新闻。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视频，来认识一下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好的，好，对不起啊，我们这段视频呢看起来没有放出来。好，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把这个陈秋实先生呢接到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及他本人的一些亲身感受。陈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陈秋实。
嗯，好的，您到武汉呢？
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能听到，声音非常好。那么陈先生，您到武汉已经有三四天了，外界现在最想知道的呢是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目前那里的医院和病患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中呢？
嗯，好的，我到大年三十第一次到武汉，然后也是第一次到武汉的中心医院，但并不是一个集中收治病人的一个中心医院，就是不是最重要的医院。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也都陆续去了医院，能够感觉到就诊的人数在逐渐的减少，就诊的这个频率和密度，然后医生的压力都在减少。但是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处于一个基本瘫痪的状态，公共交通地铁全都没有，出租车也打不到，每个小区是有一部分专门用来接送医疗人员或者说是有特殊需要的人才有一些私家车的配备，所以交通很不方便，我没有办法探查到整个武汉市的许多的医院，所以我所了解到的也是一个很片面的信息，很抱歉。
好的，那么武汉的封城呢已经有五天了，外界传说呢说城里物价上涨，一颗白菜呢卖到35元人民币，这不知道是否属实，那么市场供应是不是正常，人们生活方面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我在大年初二的时候跟一个武汉当地的市民呢去了一个武汉当地经营的大型商超，看到里面呢那些该有的年货，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这个柴米粮油，肉禽蛋奶，这些副食也都是供应充足的。我们是下午4点左右去这个商场呢，是只营业到5点，也就是说临近他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肉禽蛋奶这些供应也是充足的，价格也并没有特别贵，和国内的其他城市差不多。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物价高涨，包括很难买到的情况，大概在刚刚封城的那一两天的时间确实有出现。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武汉市民就是说，大年初一那天他去买菜，早晨10点这个商场开门，他10点05分到的时候，蔬菜就已经完全被抢购一空了。但是在初二初三包括今天我也去了一家商场，然后里面呢虽然说也是在排队，每个人买东西呢就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买一袋儿就回去了，每个人都推着一个购物车堆得满满一车，然后才会从这个收款通道离开。但是确实能看到这个基础供应是有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走访了一些从事餐饮业的人，因为餐饮业基本是不开门的，我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办法自己做饭。餐饮店有很多都是被要求关门，或者说不被要求关门，他自己所储备的蔬菜和食物的量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靠外卖在生活的，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现在还没有恢复运营，所以餐饮业现在还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封城不仅影响到城里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更波及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我们看到呢许多武汉人，我们从外界看到许多武汉人呢很悲观，感觉他们被抛弃了，也有人说呢他们是待割的韭菜。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从您接触的武汉人来看，您如何评估他们目前的心态，是悲观，是愤怒，还是基本上心态平和呢？
我觉得武汉有1000多万人口，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段话或者一种情绪来概括这1000多万人的反应。就好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武汉市民发的一些比较牢骚抱怨或者说是很愤恨的一些视频和言论。但是我在这儿也接触了一些当地人，尤其是之前就有经常看我的视频的一些网友， 来见我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乐观，尤其是他跟我强调，武汉呢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九省通衢的港口型城市，所以这里的文化非常偏向码头文化啊，讲江湖义气，然后男性的性格也是比较洒脱开朗的。至少来拜访我的这几位网友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开朗，甚至有些大咧咧，见到我以后连口罩都不愿意戴，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但是也看到一些人就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疲惫。就比如说我这两天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呢刚刚经历了最辛苦的那么几天，现在一身的疲惫，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无奈。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武汉市民的一些情绪。当然啊，我接触的人呢也就几十个吧，因为大多数陌生人大多数人现在并不是很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尤其大家都戴着口罩，交流起来确实有障碍。
那么武汉当地政府呢，我们都知道因为压制媒体报道和疫情信息而受到外界的广泛批评，现在可能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那么请问陈先生，根据您几天来的实地采访，现在他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您呢，作为一个民间的公民记者，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呢？
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官方的称呼。虽然说在国际社会上是存在的，只是我一个个人行为，因为在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要专业的新闻单位开具有采访证、记者证，然后有登记注册，这样子才算是一个记者。那么我的采访其实也是以几乎是暗访的形式，通过跟患者、通过跟市民、通过跟医生、医务人员的交流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因为在武汉市区内啊，也确实能发现很多的传闻在不断的流传着。最开始我们都知道有那八个人很早的透露出了武汉有疫情的情况，他们受到了这个相关的治安拘留的处分。现在呢中国互联网上这方面的舆论反弹也很严重，包括有律师提出应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当时是基于什么情况下对他们实施的抓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天哈，关于这个冠状病毒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官方的解释呢，是通过这个叫华南海鲜市场的地方，因为对野味的加工导致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感染了人类。但是在这个病毒产生的原因方面，民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猜想，因为也很多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猜想。关于究竟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未来还有可能感染多少人，这些信息呢在武汉的民间流传也非常广。因为我也在若干个武汉当地人聚集的这样子的微信群里面，然后每天他们讨论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大家也非常关切，一方面是当地疫情，另外一方面非常关切武汉人在外地所遭遇的一些，比如说被排挤啊，甚至被驱逐啊、驱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最近几天中国互联网上对于微信，通过因为微信是中国最使用最广泛的一个通讯工具，对微信上传播相关信息的问题呢，也管理的越发严格。我呢有若干个微信号，我做的视频，相信你也在 YouTube 上有看到我做的视频。我做的视频也有一部分会通过微信进行传播，于是我的两三个微信号都会被
是的
禁止使用一个月。也有我的一些朋友有发现，有很多当地人、武汉人，包括外地人比较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如果你传播了很多的关于武汉的消息，那么也有可能会以被传播不实信息这样的一个理由封禁你的微信号，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三个月。对，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民间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的连线报道。现在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呢没有因为有一点小故障没有放出来，现在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下这段视频，让我们来进一步认识一下陈秋实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现在是1月24号大年三十晚上10点多，我在武汉汉口的火车站，现在我旁边100米那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戴口罩了。为什么要来这儿呢？我之前说过，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那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所以我坐最后一班高铁来了。我来的那班高铁的乘务长说，他们的车至少要被停运一个月，所以说未来一个月我恐怕是不能离开这儿了。那么来这儿以后，我会用我的镜头来亲自见证和记录武汉这次防灾检疫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且愿意把武汉人民的心声传递出去。 虽然我曾经因为报道香港事件被中国的网络全网封杀了，但我现在还有一个 Twitter 和一个 YouTube。在未来几天，欢迎你通过以上的一些联系方式找到我，我愿意帮助武汉人民把你们的声音传递出去。